韩家自1910年韩因芬、韩伯鹏父子举家住进南柳巷25号，到1964年搬出，这50多年的岁月经历着什么样的起落和风云？徐宏作为韩家大院的见证者之一，在大院里留下很多童年的美好记忆。今天要为大家播讲的这篇文章标题是《南柳巷25号半个世纪的家族史》，作者是绿茶，是为徐宏的作品《韩家往事》的书评。文章登载在2024年3月29日微信公众号金观书评，一起来分享书评的详细内容。南柳巷25号韩家大院，这是徐宏外公韩颂商的宅邸。韩颂商是银行家，与三教九流交往频繁，而韩颂商的五位姐妹嫁于当时社会名流，梅贻琦、卫立煌等均为韩家女婿。南柳巷北口和琉璃厂西街接壤，受琉璃厂文玩一条街影响，南柳巷北口也是各种文玩字画的店铺，还有各种小卖部、文创店等等。这条胡同有着浓浓的北京日常生活气息，大爷举着小鸟，吹着小曲儿，见人停下来一通神侃，大妈拎着蔬菜、早点，唠唠家常，说说闲话，满口京腔，悦耳流畅。南行百米左右，即到了南柳巷25号，很小一个门脸，想象中那个大宅门里的青砖灰瓦、门墩石雕早已不复存在。隔壁两间小屋没准就是原来韩家大院的正门，而如今只能通过这个小门脸钻进一条长长的过道，电瓶车横亘在过道里，勉强一个人侧身可入。如今院内早没有木刻影壁、彩绘游廊，挤挤挨挨着很多不规则的房子。站在韩家大院里，眼前的景象何止翻天覆地。韩家自1910年韩因芬、韩伯鹏父子举家住进南柳巷25号到1964年搬出，这50多年的岁月经历着什么样的起落和风云？徐宏老师作为韩家大院的见证者之一，他在大院里留下很多童年的美好记忆。韩家往事带我们推开几十年前的韩家大院，揭开半个世纪里一个家族的沉浮。一、天成号韩家。天成号韩家曾是天津八大家之一，韩家以海运业起家，乾隆至咸丰年间，天成号韩家有海船近百艘，垄断了天津航运业，有船王之称。天津东门外沿河马路玉皇阁至天后宫那一片全是韩家产业，浩浩荡荡停满了天成号的海船。韩家有一只长房韩因芬，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官至户部江南司郎中。韩因芬之子韩伯鹏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入荣禄幕府，民国初年在北洋政府国务院任资议，1917年任国务总理王士珍秘书。弃商从事的韩因芬、韩伯鹏父子1910年购置了南柳巷25号房产，举家迁居北平，另立门户。韩家大院庭院深深，正院前门为南柳巷25号，后院大门则开在春树胡同14号，有房101间，青砖灰瓦、门墩石雕、木刻影壁、彩绘游廊。正院迎面五间坐西朝东的正房，一明四暗，悬敞高大，是为大客厅。 左手边一条走廊引向南院和偏院，右手边一条走廊引向长条状的后院，后院有一长溜坐北朝南的正房，左右为东西倒座房，对面还有三间南房。韩家往事以讲述韩家迁居北平后的第三、四代子女为主。二代韩伯鹏有二子五女，长女韩俊华，长子韩振华，老三韩进华是男孩。后面的韩生华、韩永华、韩俊华、韩全华都是女孩。老三不满20岁早逝，剩下唯一男丁韩振华，字宋商，就是韩家往事作者徐宏的外公，其母韩德长是韩宋商长女。二，走出25号第三代。韩宋商是韩家大院第三代主人，他没有机会像祖父和父亲一样走上仕途，而于1905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10年学成归国后，在严范孙先生的安排下任教于南开中学。1912年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的邀请，就任第一任校长。作为韩氏大家族的顶梁柱，韩宋商显然很有压力。在高师傅的7年办学中，他可谓尽心竭力，让高师附中享誉北平，成为重点名校。可能是太累了，1919年退职养病。为了家族的持续繁荣，韩宋商成为第一个走出韩家大院南下打拼的人，而他的妹妹们也陆续因为学业、婚姻等原因陆续走出南柳巷25号。1919年9月，韩宋商南下江西，任中国银行南昌分行出纳主任。此时第一任夫人王敏病故不久，留下不满4岁的长女，也就是徐宏的母亲韩德长。韩德长比他大10岁的哥哥韩德章跟着祖父母韩伯鹏便是长大，妈妈不在了，爸爸又不在身边，兄妹俩相依为命，感情深厚。韩宋商先后于1923年任中国银行南昌分行副经理，同年调任营口支行经理，1925年任大连支行经理，1931年任哈尔滨分行副经理。期间被派去东京考察，回来后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敖决定委派韩宋商赴东京创办东京分行。作为韩家独子，他记挂着韩家大院一大家子人，父母在不远游，只好选择从中国银行辞职。很快袁世凯内地张振芳创办的盐业银行抛来橄榄枝，聘韩宋商出任盐业银行辽宁分行经理，三个月后调任北平分行副经理。韩宋商终于结束了13年的外放生活，于1932年带着续弦的夫人高珍和三个孩子回到南柳巷25号。此时留在韩家大院的长女韩德长已经17岁，正在北平市立第一女中读高中。1945年韩宋商升任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经理，作为一名银行家，韩宋商的交际圈和朋友圈自然三教九流。其中盐业银行的少东家张伯驹是他朋友圈中很重要的一位。韩宋商晚年热衷于收藏，显然是受了张伯驹的影响。张伯驹虽然是东家，但对经商没有兴趣，只热衷于收藏字画、墨宝、古籍等等。他位于弓弦胡同一号的丛壁山房，是北平著名的名士生活圈，韩宋商自然也是常客。张伯驹也经常带着夫人潘素来南柳巷25号。1949年 韩宋商作为工商局代表担任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但本质上韩宋商是一位文人，不喜欢从政，也不喜欢经商。1952年之后基本就居家养病，不参与社会活动了。1963年7月22日在协和医院病逝，享年79岁。韩俊华，长女韩俊华是韩家第三代的大姐大，生于1878年，比韩宋商大6岁。1903年出嫁时，最小的妹妹韩全华刚刚出生。她出嫁时，韩家还没有迁居北京，女婿是天津八大家之一的茶叶李家的李莲浦，曾赴日本学习铜版印刷，回国后任职于清度支部印刷局，后改为民国财政部印刷厂。1914年李莲浦在厂里当科长，厂在北平白纸坊，李莲浦韩俊华夫妇于是搬到北平，住在羊肉胡同。1930年代搬到南柳巷25号，住在大门开在春树胡同的后院。韩俊华从19世纪走来，小脚旗袍玉簪，他是韩家第三代唯一没有出走的一位。韩生华，韩生华和韩永华姐妹都在南开校父严范孙先生的创办的严氏女塾读书，毕业后留在严氏幼稚园任教。严范孙不仅是韩家姐妹的恩师，也关心他们的终身大事。在严老牵线下，韩生华嫁于西北大学校长傅彤，韩永华则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傅彤是英国哲学家罗素门下唯一的中国弟子，经严范孙牵线和韩生华结为夫妻。傅彤1924到1925年间任西北大学校长，也就是说韩生华应该是1924年左右走出南柳巷25号的，跟随校长丈夫去了西安。傅彤后历任国立北京女子学院师范大学部教务长、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安徽大学校长、私立中国大学哲学系主任等职。傅家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东口置有房产，院里种了紫丁香、白丁香、碧桃、花椒、刺梅、榆叶梅等。而这条胡同西口，鲁迅先生也买了一处庭院，院里也种了这些植物。鲁迅这处故居现在成为鲁迅博物馆。鲁迅和傅彤是很好的朋友，当年傅彤在西北大学时曾邀请鲁迅去西安讲学，鲁迅日记中专门有记录。晨报副刊主编孙福元也随行，他在福元游记详细记录了鲁迅的西安之行。韩永华，1919年梅贻琦和韩永华结婚，婚后租住在香炉营头条一个小院。香炉营头条离南柳巷很近，沿着北柳巷南行，穿过琉璃厂西街就到南柳巷了。当时梅贻琦是清华教物理数学的青年教师，每周末才回香炉营头条的小家，和韩永华经常溜达到南柳巷25号吃炸酱面。1922年梅贻琦再度留洋后回到清华，举家迁入清华园南院5号。1931年12月3日，42岁的梅贻琦已是清华校长，他在清华园大礼堂发表了一生最为重要的演说，其中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位也，有大师之位也，传颂至今。1932年梅贻琦韩永华一家入住校长宅邸甲所，他们的邻居是住在乙所的国学院院长冯友兰一家。梅贻琦一家在大时代风波中飘摇。1937年清华大学受命南迁，和北大南开 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1938年，韩永华带着孩子作别南柳巷25号，在昆明西仓坡5号安家。1949年，梅贻琦、韩永华一家离开清华，离开北平，去了美国。1955年，梅贻琦只身一人来到台湾，住在台北金华街110号。这里是他在台北的宿舍，也是清华办事处。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1977年6月20日，韩永华叶落归根，定居北京，直至1994年8月26日谢世。韩寻华，韩寻华高中毕业，赶上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首开女进。1920年起，招收了9名女旁听生，韩寻华就是其中之一。同年秋，21岁的韩寻华正式成为北大哲学系一年级本科生。毕业后1925年，韩寻华告别南柳巷，赴美学习营养学。学成归国后，韩寻华在协和医院营养科任营养师，和同为海归的煤矿工程师邝寿坤自由恋爱。1930年结婚成家，婚后辞去协和医院的工作，跟着时任门头沟煤矿总工程师的丈夫住到煤矿的高管住宅区。邝寿坤不主张置房，一直租房住。1939年从门头沟迁回城里，先后租住过的地方有无量大人胡同50号、贡院头条1号、小六部口、铃铛胡同4号、麻线胡同2号等。韩全华，1922年韩家最小的女儿韩全华也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1927年韩全华考取美国皮伯迪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史，是姐妹中最后一位走出南柳巷25号的。1939年韩全华定居檀香山，在一所华侨学校讲授汉语和音乐。1941年他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求婚信，求婚人叫魏立煌。之后这段跨国的爱情流传着很多说法，最终魏韩之爱修成正果。此时韩全华已经42岁，婚事于1945年6月16日在昆明西安盛堂举行，主婚人是何应钦，证婚人是龙云。魏立煌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在1949年的命运关卡，魏立煌选择寓居香港。1955年，魏立煌、韩全华夫妇回归大陆，享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行政级别定为四级，每月工资500元，配有专车、警卫、司机、厨师及服务员。巧合的是，政府为其安置住所相中了东单麻线胡同2号的院子，当时那里租住的正是韩全华姐姐韩寻华一家，邝家马上腾出房子搬到黄寿一胡同去了。1960年1月17日魏立煌去世，韩全华请求搬出麻线胡同2号，搬到棉花胡同10号，又住了25个春秋。晚年的韩全华低调封闭，就像他一直给人的形象，冷美人。大姐韩俊华1975年去世，大哥韩颂商1963年去世，老三韩进华不满20岁早逝，老四韩生华1969年去世，老五韩永华1994年去世，老六韩寻华1966年去世，小妹韩全华1985年去世。在1994年韩永华去世后，韩家第三代在家族史舞台上谢幕。三，第四代的继承。在韩家姐妹纷纷走出韩家大院后，住在南柳巷25号的主要是韩寿商、高真夫妇 和他们的五个孩子，以及大姐韩俊华、李连普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那些走出大院的姐妹们不时会带着丈夫和孩子们回到南柳巷25号做客。韩家大院里充满了第四代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和童年回忆。韩家大哥韩德章1905年出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农学系，1935年走出韩家大院，离开北平，长期在西南地区谋生，1946年8月才回到北京，回到南柳巷25号，任职清华大学农艺系教授，代系主任，同时担任清华军乐队指挥。1950年代后，韩德章一直在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任教，并担任副系主任等，从事农业科研50年。徐红的母亲韩德长1935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离开南柳巷25号南下。1938年转学回燕京大学音乐系。1939年徐红父亲徐献瑜在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主持系务。而韩德长和徐献瑜的缘分不是在燕京大学，而是发生在南柳巷25号。1939年秋，徐献瑜带着中国留学生李洪年的遗物来到南柳巷25号，要转交给家人。而李洪年正是大姐韩俊华和李连普夫妇的长子。那次见面后，徐献瑜就开始追求韩德长。1944年4月，二人结婚，先是住在南大地，后搬到东大地40号，也就是现在的雁东园40号。徐红老师至今还住在这里，是雁东园最老的住户。他的另一部著作《雁东园左邻右舍》讲述了雁东园的前世今生。老三韩德刚和老四韩德庄是双胞胎兄妹，他们1945年离开大院走入大学。韩德刚就读于辅仁大学化学系，1948年韩德刚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物理化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北大执教40年。韩德庄则入读燕京大学心理系，在大学里加入地下党，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在全国妇联工作。小弟韩德阳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离开南柳巷25号，到了天成号韩家旧地。1948年韩德阳被七姑父魏立煌的专机带到了广州，借读在岭南大学。1949年9月回到南开大学继续就读工商管理系。韩德阳毕业后工作一直不顺，直到1978年才转运，在北京一清局任外经处处长，后因香港冯炳芬集团邀请赴港工作，任香港麦当劳公司副总裁。1990年10月8日亲手操办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东门开业。1992年在北京王府井开设北京第一家麦当劳餐厅。1997年韩德阳查出肺癌晚期，他决定放弃一切治疗，我要回北京，我娘还在。四，告别南柳巷。韩德阳说的我娘就是韩颂商续娶的夫人高珍。1923年韩颂商在丧偶五年后再婚了，新夫人高珍号婉薇。高珍原本与韩颂商弟弟韩进华有婚约，但老三韩进华不幸亡故。当韩颂商准备续弦时，韩家姐妹一致力推高珍当韩大嫂。婚后韩颂商调任营口支行经理，高珍只在南柳巷25号住了15天，就跟着丈夫去了东北。1932年韩颂商高珍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久违13年的韩家大院。1935年太爷韩伯鹏去世，韩家老太便是 不再执掌家务，高贞成为韩家大宅门里新的女主人。1963年7月22日，韩颂商去世，丧事办完不久，邓颖超由韩德庄陪着来到南柳巷25号。邓颖超和高贞是校友，都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比高贞低两届。两人聊起当年学校的事，聊到校刊，邓颖超说，我记得有一期上登着咱俩的文章，你一篇我一篇。高贞拿出珍藏多年的校刊展开一看，果然如此。邓颖超说，借给我看看吧。高贞说，你拿走吧，送给你吧。1964年夏天，高贞带着孩子们搬出了南柳巷25号，在金台路水锥子一处公寓安家，拥有乙七楼三单元2号和4号两套住房。文革开始，1966年6月，红卫兵来抄韩家，2号房被封条了，只留4号房给高贞和小儿子韩德阳住。1975年，为解决文革房子被抢占问题，给高贞补了一套房子在三里屯。高贞搬去三里屯，儿子韩德阳继续住水锥子。1986年又从三里屯搬到东大桥。1990年从东大桥搬到海淀的稻香园。最后1994年搬到儿子韩德刚位于中关园45楼的家。1984年落实政策，南柳巷25号当时除韩家自用的28间半以外，还有70多间租给了中华书局用作职工宿舍，国家全部收购，付给原房主一笔补偿费。在得到这笔补偿费后，高贞写了一份告子女书，自己留一半养老，另外一半给孩子们平均分。1980年老四韩德庄病逝，1988年老大韩德章病逝，1990年老二韩德长病逝，2000年老三韩德阳病逝。在他的一生中，有四个孩子走在他前头。2001年8月24日，高贞老人仙逝，享年105岁。从1896年到2001年，他跨过了三个世纪，见证了韩氏家族的起落与风云。